深耕建造第三课，基督徒的确据。
过去我们都曾经讲过，一个人怎么成为基督徒，对吧？好，那从第三课开始，就是提到基督徒的确据。这些确据都是为基督徒，向基督徒而言的。那什么是基督徒呢？我们都能够了解，意思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就是一个基督徒，是吧？跟随耶稣的，做耶稣的门徒，就是基督徒。那有的人就是觉得很没有把握，你问他你是重生的吗？或者换句话说，你将来有把握能够上天堂吗？他就犹豫了，他就心想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他想，他会有时候会说，哎，将来到天堂门口我才知道进得去进不去，那就是没有把握了，那就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也在他心里面没有这个确据，没有把握。我知道有一些人，我们出去拍单张的时候，我遇见一个，他圣经所有的他都明白，很多道理他都知道，他的态度非常傲慢。他说：“你讲的我都知道，因为我查经到查经班里面呢，查六年圣经了。”他那么跟我说。但是很可惜，他虽然查了六年圣经，他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他并没有同神建立了这种关系，就是他还没有迈进第一步，他还不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圣经的话很多在他生活中只不过是一种研究，是一种知识，在他们查经班里面有很多讨论，只是讨论，好像合我心了我就接受，不合我心了我就怀疑。所以他同神从来没有建立过这个关系。所以他虽然查经查了六年，对他毫无益处。但是今天呢，我们第三课讲的基督徒的确据，这对象是为基督徒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些确据同你就好像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读这一课的时候，我们就是弄清楚我到底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是很要紧。那说我们曾经提出怎么来成为基督徒呢？就是我们曾经同神说，神啊，我接纳你做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接纳我，赦免我，就那么简单。这就是第一步。如果你没有迈出这一步啊，有很多圣经的话你都不会了解，很多圣经的话你都不能够经历，这是很可惜。那今天开始的时候，他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还是原来的样子吗？你有什么新的改变没有？这个测验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很确切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一定有改变。如果你曾经对神做过这个祷告，神啊，求你接纳我，赦免我的罪，从那一秒开始你的生命一定有改变。如果没有，你就要重新再考虑，为什么？是不是我同神的关系还没建立好？我们再说 一个很明显的那个圣经给我们看出来的，就是这里补充经文上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第五章十七节，这里说，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虽然你看他这话很简单，但是说很清楚。如果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你相信了主以后，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吗？是一个从前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吗？这是神的能力在你身上有没有彰显啊？啊，这里说旧事已过，你留意这个过字，旧事已过，从前的坏脾气都成为过去，从前啊喜欢打麻将都过去，喜欢抽烟都过去，都变成新的了。你留意那个变字，你有没有过去的，有没有都过去，有没有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有没有变，这是一个基督徒很明显。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这样一下自己，你从接受主开始之前之后，只是那一秒钟你接受了主，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要重新思想，这是最容易的测验，我们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啊事情。另外一节圣经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他说如果我们同主一同受死，归入他的死，就是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你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吗？如果你是信主的，如果是你是接纳救主做你个人的救主的，罪得赦免的，你一定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一定有这个表现，因为你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你不是单单从父母生下来那个生命，而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那个永生就叫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叫你有这样的改变。啊，我年轻的时候在校园里面，我们都很啊，年轻都很调皮。那我们一群啊团契的姐妹们，我们就是在一起聊聊天啊，一起走路啊，一起啊出出进进啊。我们有一天，我们就说，哎，圣经说我们信主以后，是成了新造的人，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式，我们就照着这个圣经的话来相信。那我们就试试看，我们呢前面有一些同学，一群同学，我们不看他的上身，不认识他是谁， 我们只看见他走路，我们从他走路的模样看，我们猜得中猜不中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很信主的话信得很真很清楚，我们就大家来猜咯。真是结果你知道怎么样，什么结果完全同这个圣经一样，我们猜的那些基督徒走路的那个模样真是果然他是基督徒，看猜的他不是基督徒果然不是基督徒。你觉得稀奇吗？不应该，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当你接受主以后，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后，这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运作就是不一样，就是能管理你的全人，如果你让他来做主的话。好，因为这个是一个复活的新的生命。好，我们继续念下去。如果有这个新的生命的话，我们的主有这个应许，在讲义上面说，主曾说，就是我们的主曾经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里啊，两句好像重复的，但是呢他加重他的语气，我总不也不，是不是撇弃丢弃都一样的意思，但是他说我总不丢弃，我总不撇下。那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那如果说我们如果犯罪，神会离开我们吗？照这里这样说就不会了，对不对？他不丢弃我们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在旧约耶利米书31章第3节，看神怎么应许我们的。耶利米书31章第3节，这里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所以神不离弃每一个属主的人。有的人呢，在布道会里面每次布道会他都举手，他觉得这样保险一点咯。哦，需要不需要啊，弟兄姊妹？我们曾经第一次决志信靠主以后，我们还需要确认这个决志吗？不需要。我们曾经决定跟随主，我们同主做这个祷告以后，他就接纳我们了。我们会改变，神不会改变。他说接纳我们就是接纳我们，一言为定，他不改变。所以我们不需要每次都去决志，每次都去决志，不需要。但是呢，我们是很需要要提防魔鬼撒旦对我们信心的攻击，这是很需要的。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当我们犯罪在沾染污秽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就会魔鬼就在我们心里面控告我们说，你还是基督徒吗？你还做这个事吗？我们心里信心就摇动了，我们就怀疑神的爱了，我们就怀疑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再来了啊。所以魔鬼常常对我们的信心进行攻击，像我们第二课所提到的。但是我们都记得，我们曾经第二课念过，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行为，是不是？不是说我们做好了神才要我们，不是的。就是我们在罪人做罪人的时候，神拯救我们的。我们一无所事的时候，他拯救我们的。你以为你有什么好处博得神的爱吗？没有啊。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在神面前说我是义人，能够称义，没有，没有一个。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凭我们的行为，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得好神看重我们，不是。所以我们就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饶恕我们。神还是顾念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能够到天堂，对不对？有一个姊妹啊，有一次她在别的教会，她信了主很久，她那次有一个姐妹带她来我们这里，她就同我说，她说师母，我就觉得神真是很爱我，我自从信主以后我们要好好走主的路，但是差不多20年了，他自己都很叹息，差不多20年了，神没有离弃我，每一次我有需要的时候神都顾念我，我实在亏欠太多。他说所以神照着他的应许，他是不丢弃我们的，不撇弃我们的。那我们就说我们可以随意生活了我们犯罪了，我们又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又犯罪了，求你赦免。讲了一下就行了，主就赦免我们，那我们就可以放纵了吗？是不是？不是啊。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红药水可以伤了，可以涂上去就可以好了，是吧？但是我们不会说故意去弄伤，因为我有红药水可以涂上去，对不对？虽然神的救恩是这样为我们预备，他是顾念我们的软弱，他不并不要我们在罪里面再放纵，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有了那个新的生命，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进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可能去放纵去犯罪的，因为你心里一定痛苦的，圣灵一定在你心里面责备你，说你这样做不对，你心里痛苦。神不错，是可以医治我们，他可以赦免我们，我们只要悔改他就赦免我们，但是我们是要吃苦头的。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去那个监狱里面向那些死囚传福音，他们悔改了，真是生命完全改变，表现非常好，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还是要吃苦果，对不对？他们还是要受刑罚，该死的还要死，还要受审判。神虽然接纳我们，但是我们要吃很多苦头的，如果我们离开神。说你不要忘记，不要忽略，说不要紧，神开的这条路给我们是保证我们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能够走主的路走到底，而且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天上同他相聚，在天堂里面同他享乐。如果不是神开这条路，你想想看，我们这么软弱的一个人，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可以到天堂里面去？神就是开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给我们走，但是常常要记得，却不是放纵我们可以随便生活，不是的。神开这条路是一条万全的路，是一个有保证的路，是他不会丢弃我们，拯救我们到底， 这么一条路。那你就说，为什么我犯了罪，神还不离开我呢？神是厌恶罪恶，是吗？为什么他不离开我呢？然后下面这一段讲义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因为主耶稣的救赎，我们才不会沉沦。就是在讲义上面的话，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下面就说，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有的过犯他都肯赦免，大小过犯他都饶恕，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所以神的主耶稣的那个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我们才能够蒙保守，所以神才悦纳我们。神常常是通过主耶稣来看我们的，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你知道，主耶稣是不断的举手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不要忘记，所以我们不被丢弃。第三段的经文我们来念，那个讲义上面，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就是接待他，接受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啊，这是从神来的权柄啊。你想想看，我们本来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第二课看到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罪，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的地位，但是当我们接纳他的时候，他同时也接纳我们，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他的儿女，所以他不丢弃我们，知道吗？我们一家有三四个孩子，爸爸妈妈不会说，这个因为他不乖，所以我就不要他了，我不认他了，不把他当孩子了，不是。他再调皮，他都是你的孩子，一样的意思。当我们接受主以后，他也接纳我们，而且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常常所做所行的同我们所接受的恩典不相称，我们不像一个神儿女的样子，不像神儿女的模样，这是我们对神的亏欠。你知道这个是何等恩典吗？我们原来的地位是一个罪人的地位，现在一下因为我们接受主，我们就从一个罪人的地位提升到神儿女的地位，一种特殊的地位，给我们的权柄做他的儿女，是我们不配的，是他给我们的，他赏赐给我们的。你看下面就解释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看这里有三个不是，第一个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我们父母生的哈。第二不是从情欲生的，这我们都能够了解。第三个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什么叫人意生的？现在有很多有夫自扬啊那种例子是吗？还有试管婴儿啊，是不是从人意生的？是哦，这都是从人意生的。所以 这些被神接纳的人不是从人一生的情欲生的血气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你看是神生下来的，是有神的性情的，是神的儿女，是神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对不对？神是个灵，当我们被他接纳的时候，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不单是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名副其实的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从神生，是神所接纳的，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神那样的生命，是不会犯罪的那个新的生命，是那个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同神就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过去我们是抵挡神的，我们是不把神看在眼中的，但是当我们接纳这位神以后，我们同神建立一种父子的关系，一种新的关系，一种美好的关系，真是像当初伊甸园的时候，那些他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同神那样的接近，同神那样的关系，恢复了那个时候的地位。那么说，你是神的儿女，我也是。那我们当中每一个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呢，不但是同神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关系，而且我们同信主的人也有一个新的关系啊，因为你也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建立一个属天的生命相交的这种关系，很出自自然的，是灵里相通的，同我们弟兄姊妹，说是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弟兄姊妹，是有这个实质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们在爱眼里面，你们能够看得到这些弟兄姊妹是有一种真情的流露，彼此没有隔膜的，不问背景的。如果说我们把世界的那种看法背景，把那个势利眼带到教会里面来，带到爱眼上，这是拦阻我们在主里面那种属灵的沟通。属灵的沟通是眼睛看不到，但是事实上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姊妹，他是能够帮助你，你能够帮助他，因为我们是同有一个父在天上，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不要忽略这个属灵的关系，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不要忽略这个属灵的沟通，这是非常要紧。我们不把我们的背景带到教会来，这不是神所要的。这是如果把背景带到教会来，就像外面的社团一样，没有什么分别，对吧？我能够同你合得来，我就同你合来，同你合不来我就拉倒，是吧？不是，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弟兄姊妹是有一个新的属灵的关系，应该在灵里面是相通，常常在灵里面彼此关心，彼此接纳，他同我再不一样我都接纳他，因为我们有一个父在天上，他是我的弟兄或者是我的姊妹，这点很要小心，很要记得。我们上一期的那个这个生根建造课程里面有一个还没信主的一个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听了几课，后来以后他就决志信主了，决志信主以后他就很喜乐。其实呢他才信主一个礼拜，后来他就 病倒了，不大舒服，就没有来到我们中当中。但是他的先生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分享，他说我今天呢，因为我太太不舒服，所以我要准备早走的，但是因为我有一个见证告诉你们，所以我留下来吃饭。他就很主动的就告诉我们他的太太怎么决志信主，他怎么在主里面得着恩典。他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告诉你们。其实我们都很陌生，我们上了课，这一课大概是第三、第四课，差不多这样，这个进度。那忽然我们大家就是拉得很亲密了，大家就是知道他不舒服了，为他祷告啊什么，就关心他，这种很自然的，不是说单单关心你身体好不好，不是。我们更重要关心他的是他的灵性长进怎样，因为他刚刚觉得这信主就病倒了，就怕他的信心不能够坚定，所以我们为他祷告，比如在这一方面关切他，比他肉身的需要更觉得更要紧。因为一个人的灵性长进好了，他各方面都会上轨道，每方面都会依靠神，他就什么重担都没有，身体也跟着好起来，这是间接的。最要紧的就是灵性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虽然不熟，但是忽然间就大家就不一样了，那个关系就是很密切，很奇妙的事情，这真是很奇妙的事情。比方说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住在 Florida，那有一天我出去买菜的时候啊，在 parking lot back up 我的车的时候，嘣，后面有一个人就撞到我那个 bumper， 就下来看看什么事。那是一个外国人，他说他第一句问我 Are you okay？ 这样我说 Sorry。 他说Praise the Lord， 他就冒出那么一句，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哎呀，我说算了，你走吧，没关系，我自己来修车。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脸面都看不到，都不记得了，不过就是知道记得这么一件事情。虽然他同我们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但是呢，我们在组里面要知道哦，他是信主的，没关系的，没关系，弟兄姊妹都无所谓，也不追究了，是他撞了我的，所以没关系。他就是说那么一句感谢神，我这就知道他是基督徒，就什么都不计较了。这是在主里面的关系，不是物质上面的损失啊什么，不是，不关是那些。我们更重要的在主里面属灵的关系要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父在天上，同有一个爸爸，我们是他的孩子。在底下一段讲义上面哈，他说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你留意吗？神赐给我们永生，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永生。这永生就是这个永生也在他儿子里面，这个永生也是在主耶稣里面，他是永生神，对不？这个永生在他里面，所以当我们接纳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接受了这个永生，因为这个永生在主耶稣里边。所以为什么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原因是在这里，因为永生在主里面。那下面就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永生啊，是吗？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永生啊，是吗？这个生命是神所说的那个生命，不是我们的肉身的生命。我将这些话继续下去，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你们信主耶稣的人，信主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今天我都告诉你们咯，你们如果生命有改变，接纳了耶稣，生命有改变，对这样的人说，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是有永生，知道自己是有永生，这是有永生的把握的这群人，这是神的应许，神的话。所以你将来凭着什么进天国啊？因为第一是什么？因为我们罪得到赦免了，天国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容许一点罪的。如果你有罪，你带不进天，你进不去。我们的罪已经得蒙主耶稣赦免，我们就坦然无惧可以进去，这是一个没有罪的地方。而且天国是为那些有永恒生命的，有永生的，有永远生命的人，因为那个是永远的地方。如果我们单单有这个肉身几十年就过去了，进不到那里去，因为那个是一个永远快乐的地方，你没有那个生命你进不去，让你进去你不能够长久，是吗？在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留意，就是说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在他儿子里面的，那也在我们里面，刚才说过了。那呢，主耶稣他走这条永生的路，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怎么走我们就跟着他的脚中走。所以这个永生的路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抽象的，不是说啊，我将来到天堂门我才知道哦，我有永生，不是。什么时候你开始接受主，你就开始掉头，180度掉头，本来与神为敌的，现在掉过来了，完全掉过来，那你就开始走永生的路。主耶稣怎么走你也怎么走，他给你一个榜样在前面，所以你就照着他的脚中行就行了。主耶稣是经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进到荣耀里面，这个过程很短很快，但是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也是跟着他经过死亡复活回到父家，这是永生的路，不是等将来才知道，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应该活出有确据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掉头了，我们本来与神为敌的，现在是与神和好了，那我们的方向，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全然改变，我们应该活出有确据的永生的生活，表示我们这群人是有一个目的的，是为着将来的，不是为着眼前的。如果你的生活仍是很世俗化，还追求世界的好处，那你要重新估量，你也许走偏了，一点点偏差就偏了很多。下面一段圣经就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 他说我的羊，如果你是得救的人，你是属主的，他就说你是他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听得懂主的声音，我们听得懂圣灵的感动。什么叫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指示？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听懂神的声音，不会迷糊。他说，主耶稣说，我也认识他们，主耶稣也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本体，认识我们的本质，认识我们的弱点，认识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性格，他认识。他们也跟着我，我们很自然会跟着这位牧者，这位牧羊人，因为我们是他的羊。那个牧羊人在前面叫，羊就跟着他，就听他的声音，很自然的事情。我又给他们永生啊，这里再提了，是他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不会灭亡。这里看出来，永生同永死是两条路。是问题是在我们接受主走永生的路，或者我们放弃，我们选择走永死的路，拒绝神。下面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很好的保证。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不撇弃我们，谁都不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不能够从主耶稣的手里 把我们夺去。下面说，我父就是神哦，神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呢，他比万有都大，这位神他比万有都大，你留意，所以他有能力来保守我们，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不说空话，因为他有大能，他比万有都大，所以他有能力来保守属他的儿女一直到底，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刚强，我们能够持守主的道到底，不是，因为这位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在他手里，所以他能够保守我们信心，能够保守我们脱离我们的软弱，只要我们依靠他。下面又说，我与父原为一，你看呢，主耶稣已经说了，没有谁能够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去。神又说，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去。他说，主耶稣说，我同父原为一，他们两个是一体。所以我们是很蒙恩的，很蒙保守的，很有把握的走这条路。不靠自己，靠神，他一定能够保守我们，这是万全的路。所以你不要说，哎，我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有把握上天堂吗？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对吗？啊，是吗？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认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回到神的家。在底下说这个讲义哦，我们纵然失信，是我们常常会失信，他仍是可信的，还是可信的神，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他说的话就算数。我们虽然说话不算数，他说的算数。所以上面所提的这些所有的他的应许都不会漏空，没有一个是漏空的。第一，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不撇弃我们；第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第三，他赐给我们一种特殊的地位，是神儿子的地位；第四，他赐给我们 永远的生命，永生。第五，谁也不能够把我们从他手里夺去。这是这五点是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基督徒的缺据。最后一个圣经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这里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义是从神来的，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是吧？我们因信称义，一踏进这个门以后，是凭信心踏进去，而且继续不断的，一辈子都是凭着这个信心向前，凭着这个信心来生活。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英文圣经说是生活。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那义人必因信生活，这个很要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失去信心，也就等于破产了。所以魔鬼啊，常常在信心上下功夫来摇动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要靠主，求神保守我们，叫我们信心能够一直到底，这是很要紧。所以我们这里特别讲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不但是因信得生命，而且因信来生活，因靠信靠主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随时都需要他帮助，随时借着祷告支取从上头来的力量，我们才能够走一个很好的得胜的基督徒，过一个得胜基督徒的生活。从这里这么说呢，我们就是从今以后不要凭感觉，不要凭环境来生活。因为呢，我们有时候看看环境，这么恶劣的环境，我们信心就摇动。如果你单看环境，你就很容易软弱。你看看一些软弱的人，你也会软弱，影响你。你看什么外面的环境都会影响你的信心。但是你要自己记得，我们是靠着信心仰望神来生活的，这是非常要紧。感觉是靠不住的，你知道吗？感觉是不可靠的，神的话是可靠，是可信的。所以凭信心走走的路很要紧，不看环境。怎么说呢，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去过那个Disney World 有没有去过，那个在东部那个 Disney World Orlando 那个里面有个科学馆。那次我们几个姊妹团员们就去那边去玩玩。那他那个科学馆里面呢，你坐进去以后，不是前一阵子是那个复制羊吗？到处都传这个消息。那我们在一个很黑的那个 hall 里头哈，坐下来，等一下忽然间开幕了，那就一个机器在荧幕上就放出来， 是一个机器，出了很多老鼠，哇，这个老鼠是一堆一堆的，这么从那个机器出来，然后忽然我们全体就叫起来，大家都叫尖叫起来，为什么？因为觉得那个老鼠啊，就在我们身上爬啊，软软的这样走过去，哇，全体都叫，其实是假的，你看感觉就是靠不住。你觉得凭信心靠很难呐、啊，凭感觉更难，因为不真实。还有，等一下再出来一个很大的狗，那狗很神气，就从那个墓伸出一个头，这样就忽然间啊，气这样好大一个，啊，全体就叫啊，因为都有好像口水凉凉的一滴滴，好像都在身上。哎呀，很不舒服，就是像他向着你这样打一个喷嚏，就这样感觉。你看，如果我们凭感觉就是这样，很不可靠。所以为什么神叫我们一人因信得神？要真是要凭信，依靠神，这些全能的神是可靠的。我们凭信心靠他，我们的路是很稳当，就是遇到艰难都稳当，什么？所以这个很要紧。我们前几年全体到圣地去考察，你们同学一起，好几十个人。他们年轻，他们去那个西乃山了哈，旧约埃及出埃及记那个西乃山，他们想上去看日出，听说那个西乃山的日出很出名，那他们都去。我说哦，这个我不敢冒这个险。要你知道什么？晚上2点钟就起床去爬山，爬到山顶上刚刚日出就看日出，怎么样？爬了几个钟头，我说我没有这个体力，有一两个没有去的，就其他都去了。他们去的都是有的呢，就怕爬不到顶啊，所以就雇那些。骆驼啊，什么拉着去，但是你知道那些地方有很不安宁的，治安不好的。那些姊妹们呢，坐着那个骆驼啊，那个赶骆驼那些，就故意慢腾腾不上路，那就把他们落在后面。所以我们的弟兄们就是压到最后要顾着全体的安全了。又怕他们抢啊，又怕他什么，就像好不容易这样上到山顶。后来啊，我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感受，他说好看是很好看啊，但是回过头来一看哦，原来哇那么高，如果白天我们走这条路爬这山啊，恐怕我们当中有的都吓坏了，不敢爬。等我们爬了以后，早上天亮的时候一看，原来我们走的路是这么可怕啊！他说有一个领悟，就是说神没有让我们看很远的路，神常常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就是顾念我们软弱啊，就是顾念我们。如果让我们看很远了，我们就走不动了，很多艰难了。但是呢，他让你一步一步走，你只看见目前这个，你就跟着这个牧羊人往前走一步。等你走过来，你再回头看，你看见满是神的恩典，很多艰难的神把你带过来，这是神的用意啊。所以他要让我们走信心的路，是保护我们，是顾念我们的软弱。做这事很有意思，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是要在这个信心上要下功夫，求主加添我们信心力量。